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610虐杀延平军100000元封口，黄立忠被电刑等手段迫害致死。瑞典举办清算共产罪行纪念日活动。伦敦司机的感动与摄影师的礼物。行动障碍3天痊愈，医生难以置信。好，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10年8月2号，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延平军正在家操持家务，被当地610歹徒和不法警察强行绑架。延平军被绑架后音信全无，家人忧心如焚。仅仅相隔不到10天，家人苦盼到的竟然是延平军冰冷的遗体。为掩盖真相，中共当局已经用100000元对其家人实行封口，并于8月22号强行火化延平军的遗体。
延平军女士45岁，个头高挑，文静秀气，原本健康乐观。信仰真善忍的延平军是丈夫眼中的贤妻，儿子心中的良母，善良正直，朴实厚道。平日里以摆摊帮人缝补衣服为生，亲友接邻们看到他平日里繁忙的摊位现在空空荡荡，根本无法接受延平军竟然从此诀别的事实。绑架延平军的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新华区610办公室头目刘浩杰等，新华区公安分局郭世贤等，宁安路派出所警察任选军等。事发当天，这些暴徒突然闯入延平军家，不由分说实施抄家并抢走现金、电脑等私人物品，把延平军强行绑架带走，还不忘向家人勒索了550元所谓生活费。延平军被害死后，家人才得知原来延平军被绑架到位于石家庄市百林南路6410招待所，那里是新华区610办公室私设的所谓学习班，实则是专门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暴力洗脑基地。由于消息被严密封锁，延平军在这里究竟遭遇了怎样的虐待，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一个健康的生命即被摧残致死。家人得到的仅有信息，就是责任方610机构含糊其辞而又无法自圆其说的所谓延平军从5楼坠至2楼死亡的推辞。美其名曰学习班的新华区洗脑班，在610非法组织的直接操纵下，早已是罪行累累，这次草菅人命更是罪责难逃。洗脑是中共实行精神控制和迫害的专用手段，中共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非法私设监狱，在全国各地开办了无数洗脑班。这些洗脑班虽然对外使用的名称不同，但其目的和迫害手段大致相同。凡是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完全没有任何行动自由，连上厕所等基本生理需要都被严格限制。有的法轮功学员甚至连续多日被锁绑在铁椅子上，不许睡觉，每日24小时都有专人轮班贴身监控严管。在这种情况下，被关押在洗脑班的延平军怎么可能轻易就坠楼了呢？延平军被迫害致死后，遗体立刻被偷偷转移至火葬场严密看护，警察杜绝一切人等靠近。延平军的丈夫和儿子被全方位监控隔离。据知情人透露，其住所所在街道近日遍布公安便衣盯防，有人发现当局在其住所对过的一处饭店秘密安装上摄像头，还专门有工作人员对家人威逼利诱，攻心施压，目的就是一个，让家人接受继承事实，放弃鸣冤，不许调查真相，尽快火化遗体，销毁证据。亲友们知情后无不扼腕愤慨。延平军的丈夫的一位同事毅然前往探视，并表示610机构协同警方如此残害生命，好端端的一个人被抓走几天就被害死，必须讨还公道。有消息透露，当局已经用100000元对其家人实施封口，并于8月22日强行火化延平军的遗体。仓促火化时，竟然其丈夫都没在现场就实施了。法轮功修炼者都是信仰真善忍的好人，11年来 中共制造谣言、抹黑和暴力镇压都未能改变真正修炼者的信念。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是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其所谓学习班伪装背后却又如此血腥残暴。一个合法公民在家里正常起居就被中共610非法组织无端绑架并剥夺生命，并且家人毫无申冤的机会。在一个不能维护善良、无正义而言的社会，谁敢说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不论中共610机构如何掩盖，人类社会总是有一个不变的事实：善恶终有报，纸里难包火。一切企图逃脱惩罚的侥幸挣扎都是徒劳的。
葫芦岛市莲山区法轮功学员黄立忠在盘锦监狱遭严重迫害一年多。2009年10月20号，家属探望他时，看见他骨瘦如柴，浑身哆嗦，虚弱的说话都很吃力。家属这才知道，盘锦监狱这五个月一直禁止他与家属见面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掩盖对黄立忠进行的残酷电刑、吊铐、被电刑和毒打迫害。仅仅过了五天，2009年10月25号晚上9点半，狱方突然通知家属，黄立忠已经死亡。黄立忠的妻子在2009年4月中旬最后一次见到他时，黄立忠身体一切正常，并且精神很好。2009年5月2号，黄立忠妻子去盘锦监狱探望他时，五监区五中队管教马英称，黄立忠违纪五个月不允许与家属见面。黄立忠妻子要求拿出规定，马英拿不出，就说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黄立忠妻子只好回去了。六月中旬，黄立忠妻子又去五监区找到五监区管教科，又找到姓魏的副大队长，要求与黄立忠见面，又被拒绝，并说此事就是他决定的。黄立忠妻子只好又回去了。10月20号，黄立忠妻子来到盘锦监狱后，得知黄立忠8月28号已调到七监区。他到七监区被监区长张国林先找他谈话，说黄立忠经体检身体不太好，今天送到五监区病监去了，你下午去见吧。当天下午两点多，黄立忠由一名犯人搀扶着来到接见室。黄立忠妻子说，我都认不出他来了，面色憔悴，身体枯瘦如柴，牙齿变形，说话有气无力，浑身哆嗦。仅五个月的时间，好端端的一个人变成了这个样子。47岁的人看起来像60多岁。黄立忠妻子见面时告诉他说，他们不让我见你，说你违纪。黄立忠说，说我违纪了，是他们把我电得差点死过去，后来一点点缓过来了。黄立忠告诉妻子，4月20号，恶警王建军等对他折磨，险些丧命，造成内伤，耳朵间歇性失聪。黄立忠妻子想继续追问详情，被旁边并肩的警察打断。这次见面大约20分钟。当时黄立忠非常虚弱，说话吃力，身体一直哆嗦不停。仅仅过了五天，2009年10月25号晚上9点半，狱方通知家属黄立忠已经死亡。监狱没有给家属下病危通知，黄立忠遗体眼睛睁着，牙齿变形在外面露着，嘴没有合上，瘦得已经没有人样，像个70多岁的人。脖子底下皮肤颜色明显与其他部位皮肤不一样，右耳呈紫色，右耳膜已破。黄立忠70多岁的老母见到儿子死得如此凄惨，悲痛欲绝，哭得昏了过去。家属提出尸检要求，被狱方以及盘锦市郊区检察院拒绝。在中共协党统治下的中国，家属无处为冤死的亲人黄立忠讨回公道。2010年8月23号中午，瑞典共产主义相关史料协会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举办每年一度的国际纪念日活动，纪念在共产集权、纳粹以及其他极权主义下受迫害的人们。
瑞典教育部长、欧盟议员、欧理会副主席等多位政要到场演讲，演讲者各自发表了对共产独裁和纳粹所犯罪行的谴责。瑞典法轮功学员受主办方的邀请，也参加了集会，并向在场的国会议员及来宾发放英文、瑞典文的九瓶共产党以及法轮功真相资料，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行径。欧盟议员霍克马尔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政府就是集权专制，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这并不能成为一个借口。瑞典教育部长比克伦德强调对中国现状和政治系统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集权专制国家，他希望看到进步。比克伦德说，我曾作为教育部长访问中国，当我见到中国官员，我都强调这个事实。共产主义相关史料协会的奠基人、这次活动的发起人耶姆达尔在他的演讲中说，中国人民需要其他国家人民的积极支持，就像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民从苏共解放出来的关键时刻需要我们的帮助一样。中国人民遭受了那么长时间的苦难，而且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他们的自由是世界上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耶姆达尔先生去年去美国领奖时，亲眼目睹了法轮功的大型活动，感触很大。在筹备此次活动时，他表示特别欢迎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他认为需要让更多的人关注中共的罪行，中国人也需要自由。劳瑞维亚是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一所大学的学生，他对中共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很不理解。集会后，他主动上前和学员交流了很长的时间，并愉快地接受了一本英文版的《九瓶共产党》，表示回去要好好阅读。他对法轮功很感兴趣，还要去浏览法轮大法网站。
在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们在中使馆前的每天24小时和平抗议已坚持八年多了。八年多来，无论酷暑、严寒、刮风、下雪、大小节假日，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坚持到伦敦中使馆前进行和平抗议，呼吁停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残酷迫害。多年的坚持让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受到感动。
一位每天开车从伦敦波特兰街经过的卡车司机杰夫·彼得斯2010年8月5日给正在伦敦中使馆前练功的法轮功女学员悄悄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这样写着，亲爱的女士，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无论天气如何，每当我驾驶货车经过，我都看到你在打坐。我被你的行动展现的平和、单纯和宁静所感动，这种感动让我认真思考自己的生活。尽管我有房子住，也有存款，但我无法摆脱每日袭来的忧虑和挫折，以及时常感受的妒忌。我对你非常感激，因为你的出现激励我反思自己，并因此得到心灵的平安。他继续写道，事实上，我也有被迫害的个人经历。我的父亲曾在捷克斯洛伐克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在1938年的纳粹侵略中，他失去了他的母亲和弟弟以及他的一切，于是他来到这个国家并成为难民。有时我会买些水果和我的朋友们分享，这里诚挚希望你能接受我的这些小礼物，祝你好运，愿上帝保佑你。菲尔德·戈勒是一位住在伦敦的法国摄影师，一周前，他带着一本印刷精美的摄影集来到伦敦中使馆前找法轮功学员。那是一本他个人的摄影作品，是他关于法轮功学员连续进行八年之久的24小时和平抗议的照片记录。摄影集的题目定为87660，用以提醒人们这场24小时和平抗议到他拍摄之日已经坚持了87660个小时。他在2010年3月6日至7日的一天里，连续24小时跟踪拍摄当日值班的六位法轮功学员的练功活动，每小时照一张，24张照片记录了法轮功学员24小时和平抗议的场景。 他把这个摄影机作为礼物送给法轮功学员。菲尔·德·戈勒表示，他对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愿望而感到非常兴奋。他曾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给英文名讳网编辑部发了一封信，信中说，在伦敦波特兰街举行的示威活动让我发现了法轮功。自从我搬到伦敦至今，我一直注意到那里的示威活动。你们在各种天气下坚持的韧性和毅力让我印象深刻。法轮功的故事激励我在网上签署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征签表。你们在过去十年所表现出的耐心、毅力和尊严鼓励了我。我想帮助你们宣传你们的和平抗议行动，并提供有关法轮功反迫害历程的必要照片资料。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我的这一计划与任何政府无关，我唯一的动机是完成一个有关坚韧的和平示威者的照片记录。我不要任何经济报酬或任何形式的报酬，相关费用由本人支付。
下面请听贵州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他弟弟的故事，行动障碍三天痊愈，医生难以置信。
法轮功在世间开传19个年头了，迫害也持续了11个年头，这其中受中共蒙骗的世人太多太多。经过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使不少被蒙骗的世人明白了真相，身心受益，有的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已走入了修炼中。这里我要讲给大家的是我的弟弟受益的经历。2004年清明，弟弟去给父亲上坟，回来的路上跌跌撞撞，总是摔跟头，几乎是走几步就跌一跤，半天爬不起来，就这样一路不停地跌着跟头回到了家。从那以后，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到了2006年，路几乎不能走了，站立10分钟都要跌跤，转身都要别人推一把，身体越来越瘦，无法去上班。刚刚46岁的他提前办了内退，先是送到市专区医院住院，后不见好，又转到省级的一个比较好的医院，医生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当即就安排住进了危重病房。经医院检查，是小脑有3个血点，医生说可能要导致瘫痪。弟弟自己也跟弟妹说，他下半辈子可能要在轮椅上度过了。母亲和弟妹流了无数的眼泪，家里人都急得不知怎么办好。这时我来到了他的身边，告诉他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救。起初弟弟受中共宣传的毒害太深，心里惧怕不敢念，连听都害怕听。我就告诉他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不要怕，并且全家人帮他一起念，求大法师父救他一命。最后弟弟明白了真相，只念了3天，奇迹出现了。他在病床上躺着，突然特别想喝水，弟妹因劳累睡着了，于是他自己起身下地去倒水喝，立即能下地走路了。弟妹被惊醒了，起来一看他好了，两人都非常非常的高兴，